常多的啊，这种叫外邦人的活动啊，这个活动主要是为了传福音啊，这个焦点啊要抓准哈、啊，所以它有各类的啊，这各类的这些可能你们还可以加上你们的哈、啊，那么比如说是这个啊、你们叫做什么散步嘛，这个叫什么践行啊，践走啊，践走啊，那个践走哈、啊，哎，比如我们教会。前面后面那么大一片青草地，对不对啊？开一个箭走步道，哇，也是挺不错的啊。用那个推土机把它推出一个圆圈，像运动场一样啊，也不要很大了啊，其实也挺不错的啊。大家就在那边箭走，哎，这也其实很多 idea 啊，你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了、啊，坦白讲啊，一方面造就自己，一方面造就别人。那么我们昨天特别讨论到哈、啊、失败的活动啊，所以很多教会有做一些类似的啊，但是因为它失败有原因的，一个就是一次性的施工啊，一次性的施工比较难带人信耶稣啊，所以基本我不是啊非常赞成教会啊，如果做外邦人侍奉的话活动的话哈、啊，做这个很短期的。啊，你说你春节大家聚一聚吃饭啊，大家认识这个是无可厚非啊。但是如果你想借着这一种，啊带人信主的话，那根据我想大家都知道，根据我们大家的这个过去这么多年哈、啊，就知道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啊。很多人就是来看看表演啊，吃东西就跑掉了，啊，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不同的想法，说哎那我们就不要办了哈、啊。其实。主要有人是从这个没有人得救的角度去看，花了那么多力量，到最后只是热闹一下哈。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哈，做这个外邦人的社区活动哈，是要有一点规划的哈。他至少要一办一个东西，一个活动要3个月，因为你是要打算去跟人家做朋友，你没有那个时间上哈。就不可能哈。第二个，这些的活动你不能办非常多啊，教会一半的力量啊出来做就行了，另外一半就是属于啊我们基督徒该做的啊，这个圣殿里面的敬拜啊、读经祷告啊、彼此关怀哈、啊。所以我们要看了啊，那么所以不是所有的你都要做，但是要做的一定要经过弟兄姐妹啊大家讨论，然后执事会牧者同工啊就。来决定下来哈，所以牧者同工决定可以做啊，那会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啊就来做执行啊，因为一样的工作不是只是靠一两个，所以我就发现好几个啊，我好几个教会他们都有做这一类的活动类似的啊，他们没有上过这个课之前说良心话就已经在做了啊，问题是为什么不能持久啊，就是因为他后面那个 backup 不够大。啊，他没有教会的 backup， 啊，或是教会默许去做了，可是教会不会碰的啊，这也是一个大问题了。那你做不久，你是靠你的爱心去做，这个很感恩。但是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施工做到久的时候，就不是爱心的问题了，啊，那个还要加上毅力了啊。那么如果你的团队人不多啊，不能够持久性的话啊，很多施工做一年两年，很多人就累了，收工了啊，是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我们昨天特别讲到失败的这个部分哈、啊，是可以值得我们去检讨的哈、啊。那么我们来看什么叫成功啊？大家都乐意啊带更多的人进到教会啊，但是我们要做一个成功的活动，应该第一个啊，我们都讲了要教会全力支援啊。所谓教会全力支援，至少教会是。啊，确认我们有这个施工，这个很重要啊。那当教会去确认的时候呢，在这个教会的周报就 list 了哈、啊，这是教会啊，等于是授权弟兄姐妹去做的哈、啊。那教会就教会的执事会啊，牧者同工主要的责任是 backup， 我们是后勤部队啊。所以我去很多的教会啊，他们很多人就很强调读这个马鞍山教会的那本书嘛，啊，那我说这个马鞍山教会你们抓到重点没有啊？啊，你看他做这么多事工，马鞍山教会其实很简单，你有负担你要跟教会讲啊，那牧师就在教会，大家来执事会来开会，执事会通过， 教会提供的是训练，教会提供的是场地啊，如果你需要，教会提供的是如果你需要申请一些的经费啊，他教会就是你的后勤部队啊，这个跟打仗一样哈、啊，这个后勤部队很重要嘛哈、啊，如果你要去做的话，你提出来啊，那你就可以好好去执行，只要教会 approve 了哈、啊，后面就有很多的资源给你，你需要你可以提出来。啊，所以为什么这个社区的这种活动哦是长期性的啊，那么一定是教会全力支援，而且我这边讲了，第二个就是要安排至少3个月，因为我们要跟那些人做朋友，啊，你不可以跟一个人啊一个活动就是那一批人一做跟他做朋友做2年做3年，结果一个人都不信耶稣，那我去讲句实在话了哈，那个不是我们教会要办活动的目的了。对不对？那个只是变成就是说感情上大家交易很好啊，所以我们是有这个动机是什么要抓住哈、啊。如果3个月这个当中有人愿意信主了，我们办下一期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换人的都有可能的啊，因为我们是办活动，不是一个人一直在里面的啊。那有一些人我们就要换一些新朋友进来啊，是这样，可能2次也可以哈、啊，过半年以后换一些新朋友。啊，不能够老是那一批啊，所以我看到有一些活动，因为大家认识了嘛，很久了，1年2年下来，大家都有点感情的，是没错的了啊。问题是，这一批人也是死不信耶稣的啊。那这个教会一直，我们教会就是这么多的 manpower， 人力就是这么多，资源就是这么多啊，场地也就是这么大，我们投资2年3年啊，这个果效都没有，那个这个。肯定有人会反对的啊，所以我们要取一个平衡啦啊，不是说要把他们抛弃，不是的啊，但是至少你要懂得啊，在这个原则的里头哈、啊，我们要抓稳啊，这到底要做什么啊？所以长老会办这个长青学院哈、啊，他们有教老人家这个手机怎么用手机啊，他们也分享，他说这些老人家也很乐意来啊，但是很难带他们信耶稣。我说他的动机就是要学怎么用手机，啊，我们是乐意爱心教，但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是带他信耶稣啊，所以你私底下跟他做朋友，啊，他不能够在一个长青学院待2年，对不对啊？然后呢，一谈到福音的时候啊，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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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每一次都是这种态度。我说如果有半年到1年还不 ready 还不成熟的话，我们就为他祷告就好了啊，我们要去找那些。啊，比较软一点的啊，这个就像大家摘水果嘛啊，以前我们住南台湾啊，我家都有芒果啊，对不对？芒果有生的有熟的嘛，你就摘那个熟的嘛，啊，这个重点要抓好，懂我是吧？啊，那不熟的你就没关系嘛，就跟他做个朋友啊，先摆一摆没有关系的嘛，哦、啊，所以这个就是要有一个智慧啊。第三个啊，这个。活动哈，每一样的活动至少，比如说你有一样活动有20个人参加，你至少要有1/3的基督徒在里头，至少，否则你孤掌难鸣啊！你一个人对10个非基督徒，我给你保证你很难带，因为我们过去传福音的经验是这样，我记得我有一次请3个，慕道友吃饭啊，其中有一个是真的很愿意的啊，那吃饭吃到当中跟他传耶稣的福音，他就点头，他就他说。其实是蛮好的哈、啊，应该来接受。哎，另外一个是根本就是不愿意接受的，就是说，哎呀，我们多想一想吧，啊，就糟糕坏了。他这么一讲，那个人就不好意思接受耶稣了，啊，我就是吃了这么一次教训，我说那顿饭啊，白吃了，你知道吧？哈、啊，啊，吃饭是白吃了，真坦白跟你们讲，花那么多时间，还要又花钱，对不对？那钱是小事，问题是我们看到一只鱼要进网了啊，一个人是一直在想，另外一个是极端反对，那极端反对就还劝他说你多想一想，你怎么办、啊、你当场跟他翻脸了，对吧？所以很困难啊，所以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要参基督徒进去啊，然后你不要一直搞公众活动，公众活动只是一个媒介，我们要学学这个啊，这个做一点地下工作嘛，对不对？好、啊，你这10个人里面你要分级的，分上中下啊，有一些比较软的，哎，那个是上的啊，对不对？那就慢慢到了第2个月、第3个月要私底下多一点活动了， 啊，不要混在大的人群当中啊，两个基督徒、三个基督徒跟他出来喝咖啡聊聊啊，啊，家庭探访就做很好的朋友。第三个月差不多这果子熟了，就直接就带他信耶稣了啊，就不能够一直搞这个群众的大家都在一起哈，因为你群众搞到一起的时候，只要有一些人，极端反对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前功尽弃了啊。所以搞到这种活动是表面的。其实最后哈，坦白讲，那个个人布道、一对一布道或两个基督徒、三个基督徒这种布道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这个是啊，带一个就信一个啊，因为你大概已经把这个来的啊这些朋友们你已经分类了，对不对哈？我们要分类嘛哈啊，上中下嘛哈，如果是很硬的，你就先摆一摆嘛哈，我们也不要得罪他。那我们也要有智慧，不要一碰到他就说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我跟你讲，这种人他搞到最后他把教会骂死了啊，结果我们是爱心付了，别人也不说我们好，对不对？那何苦来哉哈，我们要有智慧啊。所以啊，不一定是每个都会信啊，但是如果能掌握啊来的三分之一信耶稣啊，其实这个活动是值得办啊，就非常非常的好。第四个哈，我们社区活动要举办活动后的团队啊团聚时刻啊，这是我一直强调的。很多人开始在教会有办哈，他没有做这个啊，只是说啊，我们这个礼拜啊，礼拜四晚上我们在一起啊，那所以所有的人就来了。然后礼拜一到礼拜三啊，然后礼拜五到礼拜天根本就没有私底下去跟他邀请啊，这个不行啊。你可以跟他喝咖啡，可以吃饭。啊，家庭拜访啊，你个人愿意去烤肉啊，家里烤肉，把他单独把他请过来，也不要叫一堆啊，叫一两个就够了，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就分一分，哎，有一些你觉得你可以跟他谈得很好的，工程师的背景跟工程师，对不对？啊，这个学医的就学护士的啊。啊，就跟对这些在一起，在大学里面的就跟在大学里面在一起哈、啊，这个背景你分一分，大家去烤肉的时候很多的话题可以谈，啊，是这个样的哈、啊，所以这个要有智慧哈、啊，然后也可以去郊游啊，是不是啊？很多人，特别是有一些的学生没有车的咯，是不是？那我们可以私底下啊，不能公开啊，不叫大家弄个游览车大队去啊，不必了啊。我跟你讲，那个是没果效的啊，我是不干的，我很坦白跟你讲啊，因为我知道那个东西啊，偶尔一下可以哈、啊，但是、啊、你真正要去跟他啊建立个人的这种很好的情谊关系的时候哈、啊，那种的活动其实啊。不需要花这种钱的啊，那我们可以去私底下啊，去郊游啊，就带一两个啊，那这样大家感觉很好，为什么？人少，话可以讲得很深入，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在这里啊，可以深入，他可以把他内心的世界的东西跟你去分享，那你已经基本成功了嘛，对不对？你基本成功了嘛，因为他信任你嘛。啊，所以我很强调啊，你这个地上的工作可能占 40% 啊，这个地下党的工作占 60% 这个我们国内信徒很多啊，讲地下党大家都听懂了哈、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很强调六四分啦、啊、是不是啊，六四分啊，所以那个活动只是一个什么一个表面的东西啊，不要把那个当主力啊，那个你当主力，你一个在那边搞到最后没有人信耶稣，最后大家也没气了，是不是也不好啊？啊，当然啊，我们尽力了，没有人愿意信没关系嘛，是不是啊？反正我们尽力就好啊。那还有就是你我刚刚讲了，人数你不要太多，采取各个击破啊。所以我刚刚讲的重点，个人布道到最终的时候还是那个临门关键一脚。个人布道啊，这是我个人啊，在这么多年侍奉里面，我发现最后还是靠个人布道。其实教会的那个布道会，一年一次两次的布道会，那种公开的真正在那个时候信耶稣的，其实比例非常非常低的啊啊，所以我们做牧者都知道，哪里要办布道会，最好预备的讲章是啊培灵布道会或布道培灵会啊，因为上场了以后才发现啊，一个慕道友都没有来，那怎么办呢？那就啊，就改培灵会了嘛，就变成这样子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哈、啊、到各个教会做慕道会的时候哈、啊，你要讲 纯福音的哈、啊，是教各个教会啊，这种纯福音的哈、啊，其实那个比例不高啊。好，那么啊，这是第四个哈、啊，我们看第五个啊，第五个认识新朋友以后，你要评估他们对信仰的接受度啊。刚刚讲了上中下啊，以最容易信主的新朋友心灵比较柔软啊为优先，带领他信主。你不要去跟别人混在一起，不必等别人啊，他愿意信就直接带了啊，就不客气了啊，因为这个都已经是啊成熟了嘛啊。比较刚硬的新朋友为他们祷告，你不要强迫啊，总是有时候的啊。第六个，最容易信新主的朋友啊啊，我们用的方式是最好是三位基督徒对一位三比一的模式啊，吃饭啊，吃饭。出去外面吃饭都差不多了，吃饭啊，吃饭的时候吃到一半呢，我们通常的训练是一个主讲，一个负责讲见证，另外一个哈、啊、就是负责餐桌礼仪呀、啊，对不对哈、啊？帮忙倒倒水啊什么的啊，千万不要三个抢话讲啊。还有就是当最后啊，比如说我负责讲啊，我就邀请对方是不是愿意信耶稣啊，当对方说信耶稣的时候，另外我们另外两个基督徒啊就为他祷告。这个时候就不要说哎呀牧师啊你讲得好辛苦啊，来我给你倒水啊，来吃点东西，千万什么事都别做了，因为我们要收网了，鱼已经进来了啊。等收完网以后啊，该倒茶的倒茶，该干嘛的干嘛都没关系的啊。所以通常呢我过去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很怕就是基督徒那个爱心这个时候就发挥爱心又特别大啊，看这些讲的人讲得很辛苦啊，最后那个人点头要信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爱心来了，又倒茶又夹菜啊，其实我告诉你什么都不要做啊，全部带领他信了耶稣决志以后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做招待的工作哈、啊，所以这个是训练啊，大家要有个默契配搭，其实也很简单啦啊，也很简单啊，所以我们要正式传递福音，并且提出信主呼召，成功几率基本上都有七成八成啊，因为你已经经过筛选了，你三个基督徒对一个基督徒很客气的跟他谈啊，再加上一个啊讲见证的哈啊，其实基本上这种气氛非常好。啊，你不能倒过来，我也讲了，你不能一个人找三个不信主的啊，那个只是吃饭，纯饭局啊。坦白跟你讲，这个结果是不太好的，啊，所以我们啊就把这个成功的这个社区活动啊分享到这里。好，那我现在就请大家哈，什么问题可以很自由的提出来。我说的今天你们要提出更多的问题哈、啊，是我们在这次分享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讲到的，或是你有一些的疑问啊，或是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好不好？大家就不必客气啊。好，我就把发言权交给大家了，好不好？嗯，
那个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北美啊，因为弟兄姐妹工作都很忙，夫妻都上班有小孩子，那么有的人他们虽然有心了，但是因为工作那么忙，小孩子活动也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要鼓励他们就是再抽出一点时间啊，三个基督徒去关怀一个福音朋友呢，会不会有一点难处？怎么样克服像这个在时间上面，在这个精神啊各方面工作压力剩下的一点点啊，加上他教会可能他原来就已经有侍奉了啊，所以他真的很，他要对这个传福音很有负担啊，而且当然多少也受过一点训练，知道怎么做个人布道嘛，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来帮助弟兄姐妹有这个突破呢？
我觉得第一个哈，在外邦人你的当中，我们办活动啊，大家的心态压力不要大，你就等于是交朋友啊，这是第一点啊，这等于是交朋友。你在公司，你也是跟你的同事交朋友，对不对啊？你就把它当交朋友。那第二个啊，比如说我们讲的基本原则啊，三分之一是基督徒，另外三分之二是不信主的。大家在一起办活动的时候，总会慢慢就彼此第一个月就是认识了啊 ，know each other 了，坦白讲了，对不对？啊，达不到那么水乳交融。第二， 当一个月以后，你会发现你对某你一定会有一些人跟你哈这个性情相同，对不对？
对对。
像我爱吃牛肉面的，一定做老邱家吃牛肉面，对吧？这个是没办法的嘛，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大家要自己去找这个对象了啊，找这个交朋友，再深入交朋友的对象。所以第二个月你就应该请他喝咖啡了哈，刚开始可能夫妇去也是不错了哈，但是你也不需要每次这样，至少他认识你这个家庭嘛啊。那这个吃饭你可以找个礼拜六啊、中午啊，就是稀奇平常啦。那也不要搞到好像就是说很勉强，不需要的，你就当平常心，我们做朋友就好了啊。到第三个月，第二个月等于是在跟他深入交往的时候，慢慢到第二月底，他会慢慢啊讨论到他个人问题啊、家庭问题啊，啊讨论比较内心的世界，因为公众场合他不会跟人家讲的，啊这个时候到第三个月呢，啊大概时机也成熟了哈，再可以邀请啊另外一两位知道他背景差不多的哈。啊，喝个咖啡，慢慢再掺第二个人、第三个人进来。所以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其实是等于是陪谈，他不是主角，但是他是陪谈，啊，那是为什么要这样？为了预备三月底以后啊，三个人跑去找他吃饭，请他信耶稣，他就不会陌生了，啊，所以这个要有次序啊。那么我们去做这个哈，我就说平常心啦。啊，你就是不要把自己最大的麻烦是啊，最大的麻烦是一个人想负责五个人，那我保证你崩溃掉，你不可能三个月同时负责五个人，对不对？你最多找到两个人就够了，对，两个人跟他好好的深入谈，最多两个人，也让人家啊，所以你看你如果是三分之一基督徒。那这三分之一的基督徒，一个人负责两个，其实有的人可能只能一个人负责一个，对不对？啊，那就 OK 了嘛。所以大家有概念啊，不是一个人要负责这么多，是这样的，就分一分，把工作分一分就 OK 了啊。
对，
就是这样，
很好，谢谢。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是 Iris， 我想问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小组聚会就好像我们的外邦人的外宴一样，那这些参与的人呢，有的时候就会一直在那边，都不会做觉知，那对。我们当然这一段时间也建立了很好的友情啊，那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对象是怎么样？现在来说，我们说停止聚会吗？还是怎么样改变？
当然好，当然不要让他停止聚会哈，但是我们要检讨这种现象，是只是他来参加我们礼拜五的晚上的小组聚会，平常还是大家也都是这样，反正礼拜五他会来，我们平常也不会再找他出来喝咖啡，还是基本原则啊，总他来到我们小组，总有人会跟他谈得很来，他也很喜欢跟他去交通的，那么这个人呢，我们叫英文叫 adopt。啊，就是等于是领养了啦，懂我是吧？啊，那我们就找他开始出喝咖啡聊天啊，跟他深入的做朋友，啊，是这个样啊。我想还是基本原则。但是哈，我跟大家讲哈，我们讲外邦人院的活动，其实跟各位的小组要分开的，因为小组教会毕竟都小组，我们讲我们的团契小组查经哈，基本都是以基督徒为主，了解我是吧？啊，你不可能一个小组是三分之二不信主的，三分之一是基督徒，不太容易哈、啊。如果是这种的模式的话，其实就是应该是属于这种外邦人院的啊施工的模式啊。所以传统教会因为他没有这种概念啊，所以我们过去在传统教会的小组或是团契，带人信耶稣的是有的，不是没有啊，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它的比例还不是这么高。灵恩教会的小组是根本不查经的，坦白跟你们讲， 因为他认为查经是到教会，我教会有专门的圣经的课程给你啊。在小组他认为就是让大家做做见证啊，啊有什么难处啊，吐吐苦水啊，大家在这里吃一吃喝一喝啊，啊他基本他是很 soft， 他完全不会把啊这个圣殿里面的那么多的那个属灵的要求摆在啊这个小组，所以灵恩教会的小组他可以抓出一堆的人。啊，他们甚至他们可以出去郊游啊，这个找咖啡厅都可以，反正他也不 Bible study 嘛，对不对？他就到咖啡厅去了嘛，谈天说地嘛，他做朋友啊。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我就讲了，我们传统教会像想学灵恩的那个哈，其实我跟你讲也学不会了，因为我们基督徒哈，我们这种背景的基督徒是，我们只要一教会是团契，不讲点圣经啊，我告诉你，刚开始还可以忍受啊，三次就有人开始就开工了哈、啊，就开始反对了哈、啊，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哈、啊，所以按我们传统教会的模式来看的话，我个人比较觉得小组就是小组，然后呢活动是活动啊，一个小组应该是属于圣殿里面要做的，那是个 for Christian 啊，当然你可以带新朋友来 ，no problem。啊，但是我们如果是以带人信耶稣的主力，应该是放在活动的里头啊，是这个样。好，
张牧师说的很好、哦、我想这个观念哈、啊，这个概念就是，如果弟兄姐妹理解，就是说我们教会办的活动，比方说小型大的活动里面呢。你自己去认识了新朋友呢，就成为你这个小组里面的一个活动，另外的一个活动。那么有负担的人，有这个关怀恩赐的人，或者说有个人布道的人呢，你就有好几位基督徒在这个活动组里面呢，跟外邦人有一些长期的关怀，长期的这个交流，然后一步一步的慢慢带进小组。所以你发现这两个呢，它是有关联的，虽然在做的开始它是分开的 ，OK， 但是你这个活动呢，就是说让福音朋友 feel comfortable 嘛，对不对？他不见得就是说每一个福音朋友都那么喜欢查经，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有少数的，但是大部分福音朋友还是希望跟你做做朋友啊，有共同的爱好背景啊，话话家常啊，啊，谈谈小孩子等等之类。那么你有负担的，有关怀恩赐的进到这个活动组里面，做成了朋友以后，那十个朋友就像张牧师讲的啊，可能有三个他比较 ready 比较 close 呢，那么你就可以试着把他带进小组，带到小组里面，仍然啊，如果这个小组呢这个查经很严谨的话呢，我就建议小组长你要有智慧了。那么今天如果来了两个三个福音朋友呢，那么你唱完诗歌以后，可不可以呢？你就把它再分成两个组嘛，就是说你原来的既定的计划没问题，但是因为来了两三个福音朋友，你就找比较会带领福音朋友的，就像慕道班那样子的去带他们。那么这样子就不会影响你哦，你可能在查以赛亚书，那对于福音朋友来讲，他们是还没有 ready 嘛。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很灵活的说哦，那我们就请两位。啊，弟兄姐妹带这几位福音朋友到另外一间教室去啊，去聊一聊啊。那么这样你就灵活调度了，那么你就把这个一开始的活动的跟小组的慢慢慢慢连接起来，然后进来了以后呢，你再给他们预备他们合适的环境，一步步带领他们，那这样子会不会好一点？
嗯，要有点次序啊，分一分就好了啊，这样。那如果现在你们要调整现有小组，很多人还不信耶稣的话哈，那么就是用我们讲刚刚讲的活动，外邦人活动的这个原则啊，我们要开始在小组的当中啊，看你对谁有负担啊，你要 adopt 这个人啊，然后请他慢跟他做私人的这个关系啊，喝咖啡慢慢这样子一步一步来。啊，如果只是礼拜五大家见见面哈，我跟你讲哈，长期下去哈，不太容易带人信耶稣，除非是这个人真的是有需要哈，是他真的很柔软，要不然你很，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摸到他这个是我们讲这个柔软度是上中下， 啊，上中下。现在我不敢讲，因为你们没有去跟人家私底下去喝咖啡、吃饭，建立私人的情谊，所以你根本不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是他想不想信耶稣。
对，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去 judge 他们、评判他们的。
对，
啊，是这样哈。除非你跟他有一个月到两个月私交啊，了解他了，他也愿意分享他的内心世界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认识这个人了。
对不起，我再补充一分钟啊，很重要的哈。大家弟兄姐妹还记得哈？两年以前我们开始跟这个 Christian Academy 这些从中国来的高中生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二十几位啊。那么我看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每个月呢也邀请他们来吃一点中国菜嘛，因为他们都住在美国这个 host family， 当然。大部分都是吃西餐嘛，所以这个中国菜对他们还是很有吸引力啊，有这个家乡味。那么来了以后呢，我就发现呢，其中比方说来了十五个啊，那个时候哎也真的很感谢主哈。那么呢，大概有两三位基督徒。那么后来呢，我们就把他邀请到这个另外一个教室，我就跟他们话话家常，稍微讲一点信仰。但是那个时候很可惜呢，就是我找不到。我们教会年轻的同工能够带这些高中生的啊，到底我有点年龄了啊。后来当然 Taylor 当然是他是讲英文的嘛哈，他带这个 Youth 是这边的 ABC 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知道跟中国来的高中生啊还是有一个相当的一个隔阂吧，或者一个 gap 啊。后来我们也办了去公园骑脚踏车啊，那个时候中立也在啊，我们也找了一些年轻人哈。但是呢到底呢以我这个年龄背景呢不太适合啊。当时我想说如果有一个比较年轻的能够带这些高中生啊，能够关怀他们啊，那个机会就很大，真的那个机会就很大。但是没有啊，我们教会那个时候也找不到，或者说 for some reason 啊，所以就很可惜啊。所以这个就我们只能说做了一些大概有将近差不多有两年撒种的工作吧哈，至少我们提供了一点，让他们也觉得说教会是很愿意来有一点温暖，有一点家常菜，有一点基本的关怀啊。师母也做了一点对女生的高中生的一点关怀的工作啊。但是的确需要一个年轻的几位年轻的能够带领这些高中的中国来的这些高中生啊，那个按照这个张牧师的这个说法呢，那个机会就大很多啊，真的是啊，所以我们也真的需要这个年轻的同工起来哈、啊，来带领比较年轻的。好，谢谢，不好意思占掉你的时间。
好、哦，没有问题，大家分享，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对，我是杨红，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很多人呢，就是没有受到过系统的个人布道的训练，就是即使以前有过一些，可能也不是很系统。就是您去过这么多的教会，或者可能也研究过一些，就是什么样子的个人布道的一个训练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您可以推荐一下吗？因为我以前是参加过三福的，但是我知道，如果三福，如果不是有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合心做的话，那个是一个人做不起来的。但是我从里头学到了很多，但是我就想，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就是说可能几个人能做起来，先去试一试。
哦。第一个哈，第一个我从你的谈话当中，你认为传福音要很几个人做，原则来讲，一个人一个对一个就够了。
对，一个对一个也是要有训练的。
对，啊，我可以跟你讲哈，你们用三福也不错啊，但是三福它比较有我们讲西方的文化，大家也知道哈，三福我也知道啊，学过一点哈。但是他一开始说你死的时候去哪里，这个我们中国人
有很多人不太好意思来问这个问题。
哦，这个老外有这种文化背景啊，他不会很介意。我们中国人一听哇，你咒我死啊，这个就很麻烦。所以一般三步我都建议大家第一句话啊，就是最第一个问题最好改一改，改的说啊，你知道以后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家乡吗？改这个比较好，房子比你现在的还漂亮，空气更新鲜。所以这个哈、哦。对，所以我个人哈，我先分享我个人。我个人其实说实在哈，我是用福音桥，因为你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啊，你讲的太复杂，人的脑袋其实没那么复杂。但是我们因为基督徒圣经读多了，很多东西啊就讲得很复杂，啊，讲到我们信耶稣啊就会称义，哇，又开始神学解释了。在布道会里面啊，这种叫做兵家大忌啦，那个叫做读圣经啦，不叫做布道。其实不要搞得那么复杂啊，就很简单啊。人类有需要啊，对不对？人这个活在这个地上哈、啊，不论我们多么厉害啊，这个我们都是有限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不只在地上需要有人帮助我们啊，我们也需要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啊，当然还有更大的帮助，是谁也帮不了谁的，就是这位耶稣来帮助我们，对不对？所以你用口语化，所以我觉得个人布道他在一个口语化啊，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要听人家讲，当人家提出了一个内心的问题，一个困难的时候，一个苦难的时候，你可以借着啊，等于是搭桥了，大家就懂了哈、啊。借着他讲的见证，告诉他啊，其实啊，你刚刚讲的这一段呢，其实啊，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遭遇这个灾难啊？我们为什么碰瘟疫啊？你说现在的瘟疫啊，啊，一百年只给我们碰一次啊，也算是值得纪念了哈、啊。这个西班牙流感大家没碰到，现在可以碰到这个，大家一定觉得宅家宅得很难过嘛，是不是哈？啊，那你跟他讲感谢主，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我们可以用视讯啊。你想想看，一百年前网络也没有，那真叫宅家了，来，那没得出去的啊。所以你可以带领他，然后告诉他，其实这些都是人类犯罪以后啊才会造成这些啊这些世界上的这些的问题，包括病菌啊。所以你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借着啊他给你讲的，你听他讲的，然后你去搭桥去引导他。其实传福音不是叫我们一直去逼他一定讲了一大堆圣经的，不是的。最主要是一个你要让他知道，当然很简单，第一个你要理解他相不相信有上帝啊。中国大陆的背景就是他只要相信有神就好办了，其实比台湾的东南亚更简单。东南亚台湾是什么都是神，这个比较麻烦，对不对啊？那第二个就是啊，人有没有罪？其实从中国出来的啊，这些朋友们对这个部分比我们其他国家出来的还敏感，对不对？啊，这他们一定都知道的嘛，哈、啊。所以其实很简单，你这两个东西他都 OK 的话，第三个基本上他都接受了，罪怎么解决啊，都很容易。所以基本他有三个基本问题啊。我们在一般的训练把这些基本问题啊能够讲清楚的话，其实就可以去个人布道。个人布道不是好像要搞得好像像教主日学这样的哈、啊，就是谈笑风生嘛啊，其实你已经在讲耶稣了嘛，这个才叫做啊高段的啊讲福音啊。所以很多人他受到感动，他都对啊，以前我碰过这个问题，可是我并不知道啊，圣经有记录。啊，你碰到不同的宗教，你也可以讲啊，你为什么宗教从哪里来的，稍微去跟他聊一聊，啊，是这样啊，我们不去反对啊，去反对的话就困难，所以个人布道哈、哦，它是一种综合性的一种的运用。你要问我哪一个课程最好哈、哦，我只能跟你讲，多在教会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多多听到。然后去学习怎么样去跟人家讲啊，个人布道其实真正要学的是怎么样去跟人哎去讲，然后让人家不反感，哎，觉得圣经很有趣，觉得我们在地上就是碰到这些问题啊，弄了半天，结果你们基督教有答案，你要引他兴趣，基本你的个人布道已经成功一半了啊，所以我觉得是在乎你平常的功夫，倒不是靠一个课程，
对。
你靠一个课程讲的是很 我们讲就是很不流利的啦，你懂我意思哈？就是人家会觉得说你好像就是一个，就是上来说教的啊，他们会受不了，啊，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是平常的功夫要做好，嗯，
对，
呀，
对，我问这个原因呢是，就是说，首先就是我是感受到，首先啊，弟兄姐妹自己要有这个心，去个人布道，然后再说去怎么能够来装备自己去个人布道。那就是因为现在还很多人的他觉得自己还不够，就是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说，所以我等于是为大家问。所以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第一月第二月第三月去做什么，总是要走去找弟兄姐妹去陪谈家庭来，所以我说一个人不行，
对
个人，
嗯，
好，我了解你一次啊。我跟大家讲啊，耶稣差派门徒的时候，那些门徒也没读过什么伟大的神学院，耶稣就差他去了。因为我跟你讲啊，大家越怕越不走出去，你就越觉得不会做。但是当你凭信心去做，你就有经验了，懂我是吧？如果你说哎呀牧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讲，没有关系，那牧师如果有机会吃福音饭的话，邀请你来，你就要去了。如果你连福音饭在旁边你都不愿意去看的话，去学的话，那基本上也很困难。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问题在还是在自己要主动啊。如果教会有这个机会说某某弟兄啊，我们姐妹，我们要跟一个人去讲耶稣啊，那么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就在旁边为我们祷告就好了啊，就这样子。那你就可以从这里面去观察去学习了啊，这种就是经验，坦白讲是个经验啊。很多人他圣经很熟的，你叫他去跟人家讲耶稣怕得半死啊，这个其实错了。我们不是去，各位，我们传福音不是去教书啊，教书哈，一个小时要准备三个小时啊，也是三比一啊，三一真神啊。大家都在大学哈，我知道我们教会很多都有学问的哈。一听到教书哈，我要有三倍的量我才教一个小时，对不对？另外两小时是预备你问问题，传福音哪里有这么可怕呀？要搞这样子的话，每个都去神学院了，很神学院出来，有的人福音还讲不清楚，我不骗你们的，对吧？房牧师一定同意嘛，对吧？所以有的神学不好，哎呀，我不应该这样讲哈，因为我们这边有的神学院长上来一讲到，全场都安息了，我看很多人有真的是这样子啊，对，那他们说牧师什么神学院讲到这样，我说没关系啦，这个道的主题就是安息了，与主同在了，你不要想太多了，能听多少听多少，道可能比较深了哈，我们忍受不了。啊，就是说我跟大家讲哈，平常心，平常教会的有什么聚会你就正常参加，开什么主日学就参加，你的功力哈，就慢慢出来了，就跟少林寺啊练功夫一样，一开始就是挑个桶去打水，对不对哈？先不要想那么多啊，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基本功哈，你的马步已经蹲得很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教你一些的招式啊，所以这个是平常。那第二个就是实际啊，实际就是要对打啊。那对打你刚开始不会没关系，你跟着牧师，你跟着教会那些执事同工比较成熟的，有这个机会啊，你就我们讲个俏皮话了哈，你就说哎呀牧师啊，你去传福音啊，我可不可以插个花哈？插花嘛，你就当插花就好，没关系的嘛哈。这个插花好像不太好啊。这个蛮接地气的哈，我们不是打麻将啊，插花。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很 active 的时候哈，这个一个是真理的知识，一个是你侍奉的经验，两个慢慢成长也就很自然了啊，真的是这样哈。但是你要问我说借一个课程，对不起啊，我看那么多的课程也不是学了马上就能出招的哈，就像我们神学院读三年也不是上来就是什么都懂的，也不是嘛哈，都有一个过程的啊，是这样子。
要多实践。
对，就是平常心，你平常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有什么课程，你就追求听到好好听。我跟你讲哈，基本上你其实按我的经验啊，三年到五年你的成长啊，一个 new believers 好好的去追求三年到五年成长就很不错的。啊，嗯，呀， 先跟一些有经验的人，先跟一些有经验的人啊，去跟着去看学啊。好，那哪一位要讲，请讲啊。刚刚那一位弟兄哈、
啊，哎，张牧师啊，
是，
听了你的课，其实是很有启发了，因为其实我们走过的路，都回过头来，有很多都是，像你说的，都是做了那些无用的功了。但是现在像你讲了这个概念以后，其实是很清晰、很清楚了。现在其实在像你说的传统教会有很多需要真的要改进了。比如我感受最大的，有时候好难把一个朋友拉进来，大家来到我们教会去吧。然后一拉他进来，然后坐在那里，哎呀，他。其实我的心比他更忧愁，因为他在上面，牧师在上面讲，怎么怎么的，那个东西跟他们根本就不懂，你知道吗？所以呢，其实我心里面比他更难受。我觉得拉他来，他在做你的，后来一般来说，很多时候一次他也不会再来。所以呢，很多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其实我们把朋友拉进来那个时候，可能真的不一定是把他拉到那里，真的坐在那里要跟我们一起去听那个东西，除非他感兴趣啊、哦，我要感受一下，那感受一下什么叫崇拜，那个不要紧。但是有时候我们老时候给他们 too 大的 expectation 的话，他以为好像上庙里面去求一求怎么会来，一过来人家讲那个东西全部他们就打他睡了，然后后来就叫他不去了，他说我去了那里，我一听你们牧师一讲我就想睡觉了，所以我还是不去了吧。所以呢，我觉得像你说的还有那个姐妹分享的，还是就是说第一次来的朋友，假如他的背景没怎么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专门有一个分开来的，不要让他去参加那个听到那个东西，先他们像你说的让那些带来的朋友啊什么坐在那里聊聊家常啊，然后开始一点小小的东西，每天每一次一点点参一点点，就直接就把它带到大堂里面去听，这是我自己一个感受。就是说另外还有一些像我们把朋友新朋友一带来，也真的也是没有什么好地方去，或者就是说跑到组里面去，或者就马上就去那个慕道班马上就讲那个圣经的。所以呢他们有时候听了呀，每一次那个慕道班来到不一样的，前面那个从那个神唱道开始讲了几篇，他们的这个人一进来他们从来没听过，你现在又讲亚伯拉罕了，他也不知道你搞什么鬼。所以后来他反正就是说坐在大堂也听不明白，然后下来那个主义学也不听不明白，然后我觉得他们其实确实也是蛮难的。所以是不是我们也要考虑一下，要把这个东西 system 像你说的，把这个观念不是把他们一带来就学圣经，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这一点就学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而且现在我们把它就是带来小组里面还是查经，因为我们已经定了这个查经了，然后一来他们就参加我们小组的查经，然后他们也目瞪口呆，也不知道你讲什么。
对，
然后来所以呢他们其实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是要改变的。我们其实这种东西的话呢，其实你想想一般的人，你现在拉我去一个佛堂里面跟我讲这个东西，我可能一次我也走了。
嗯，对，是，
所以一些你根本他们这些人其实大部分他们根本都没听过，对这个东西一点概念都没有的，
对，
我们就直接就拉进来，直接就灌进去。其实这个概念其实是我们确实要好好的思想要改变的，是不是设立一个专门的 system， 就是说像你说的，新人来的时候就不忙着就把他们拉进这个大堂啊、小组啊、查经啊这些东西里面。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教会我自己感觉到，因为我来这里 我在这个教会超过十几年，我们教会从好像我自己的印象里面没有人教过一次你去怎么去外面传福音的。其实我自己真的没有正式上过这个课，那很多人其实也不知道怎么讲，所以小组里面也有很多人，他们也是这样，你叫我们去讲，我们根本不会讲，真的也不会讲，他们见到人也不会知道怎么讲。所以呢，也是就是说，当我们派到战场去的时候有机会，但是我们手里面没有武器，就是说几句给人家崩，我们就败下场来了，然后大家都觉得哎呀我不是这个料吧，所以呢他们以后就你都没有自信了，也不敢随便跟人家那样讲了，因为你讲几次人家轰几句，反正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然后就好像败下阵来，然后所以呢现在就像是我们有一次想训练一下大家就是讲几句嘛，其实训练不到一下子，其实后来还是不行，就是说也没有专门的训练，就是说好像一个新的战士你没有训练过去派他上战场，其实那个损伤率是很高的，失败率是很高的，然后就是后来他们这些人也不敢再上。当然你去打仗就给长官逼着你不上不行，但是在教会里面没人逼你，所以他们就情愿选择就退下来了。
对，好，非常好。第一个哈，你刚刚分享的分两个题目了，一个就是说你已经看到传统教会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小组是给 Christian only， 大家来这边查经祷告，但是因为我们也乐意带新朋友到我们这里来呢，变成一无是处，因为他也听不懂，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去处理现有的问题呢？第一个就是每一个小组哈都要有一个人，懂得当新朋友来的时候，不要把他带到查经班去了，应该分开。然后带朋友的那个人也要带你的朋友，至少三个人啊，在另外一个房间啊喝茶交通去认识他啊，至少三个啊，四个也行。那你基督徒要去查经要怎么都行啊，那边查完经这边交通差不多也50分钟也差不多了。啊，我的做法是到我看那边差不多结束了哈，我就会把新朋友带到这个小组，因为我已经50分钟跟他交谈过了啊。那我为什么一定要请那个带的人一起来？因为你既然能带他，你一定比我知道他更多的背景。第二个，他有什么困难难处，他可能不好意思开口，你可以带他讲。如果我们教会现在最大的问题，包括主日崇拜。都乐意带朋友来啊，张牧师啊，这是新朋友啊，这是张牧师啊，介绍完以后啊，这个带的人就跑了，那剩下我牧师跟他，那我跟他能够讲什么呢？啊，你姓什么？你干嘛？你住哪里？你来美国多少年？我变成公安局局长了，你知道吧？是不是？结果认识的那个人其实就应该讲实在话，就应该是24小时跟着他的。包括教会上厕所在哪里都要带他去的，对不对？那而且特别主日你都找牧师，其实牧师的主日最忙，大家都了解我的意思，哪里有给你时间给你去谈？马上就要主日崇拜了，然后吃饭呢，是不是？其实我告诉你哈，那个各位带新朋友来，在爱宴的时候应该，其实你在主日崇拜就应该坐在他旁边了，对不对？啊，然后要关怀他，因为你既然带他了，不是进了教堂的门，你就我交给教会了啊。那教会很虚拟的，你知道吧？啊，这个搞电脑我们都知道，这个叫虚拟的，你知道吧？那他有问题找谁？他一个都不认识，所以这个就问题来了。所以很多人他来到教会，我们说进来的多啊，这个离开的也多啊，他其实有原因的啊。那么。所以这是第一个小组，我们需要有一个筹划啊，怎么去关怀，这个我很早就用过了哈。那么第二个就是讲到如何传福音的哈，讲到如何传福音，基本我建议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用福音桥，福音桥是 picture 图画啊，我都知道各位知识程度都很高了啊，在美国哈，大家知识程度都是蛮高的，但是我跟你讲，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其实用最简单的开始啊。然后第二个呢，啊，福音桥它上面有 picture 图画， 啊，你可以用两分钟、三分钟就讲清楚了。它有图片的。以前我做一对一步道，我常常用福音桥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教会开那个简易的护教学啊，简单的护教学。比如说有人问，哎，你们基督教在中世纪，你看十字军东征也杀了很多回教徒哦。哎，你来美，我们在美国传耶稣的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他知识程度是够的哦，他会问你很多这些问题哦，啊，甚至他过去在一个教会看到，可能在一个教会乱七八糟的啊，可能教会啊长老执事啊信徒冲突，他说，哎，我前面去一个教会，你看你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乱七八糟的，你要怎么回答，对不对？啊，这个训练啊要学一学，啊，我们叫做基础的护教学啊，不是那种很高深的 啊我们一定三位一体来辩证，不是这个啊，是最基本的这个要学啊，这个在主日学如果要开的话是可以开啊，是这样，我就比较建议了啊，是这样，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圣经的课程啊，另外我1993年在教会啊，当时神学生嘛啊，我们开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 brand new，我们开主日学，他们要学圣经要很久才明白圣经。我通常一个月的一个主日下午啊，吃完爱宴2点钟啊，我跟几个同工，我们会开一个很特别的课程，叫做谈天说地，不限主题。谈天说地不是我在讲，是各位你们有什么问题，圣经的也好，生活的也好，什么都可以谈啊。那我那时候是神学生嘛，我们几个同工就是从头陪到底，你们要谈到啊2点钟下午开始谈，谈到下午4点，谈到5点，我们都奉陪到底，一个月就一次。哎，我跟你讲啊，果效好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啊，你会看到大家很多的问题提出来。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这些弟兄姐妹啊啊新朋友，他们是听我们讲啊，但是哎，过一阵子以后哈，你要去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就说，哎啊，这个张弟兄，我可不可以先讲个见证给他讲？哎，反正大家反而互相讲见证了，很奇妙的，你知道吧？啊，所以我就一个月开了一次谈天说地。谈天说地的对象是谁？新 new believer， 刚刚信耶稣的，很多还搞不清楚，对不对？第二个是那个慕道友啊，我们也 open 了，你有什么问题都谈。对不对？你说我不要信耶稣，可是我就是要想要讲你们基督教什么不好的都没关系啊，我们是大门是开的，你就来听，就来问啊。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借着这个，这也算是一个我们叫外邦人院一样的了，对不对啊？啊，那么让这些不信主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尽管提出你的问题啊，我们就在我其实我们刚开始哈，教会有慢慢新朋友聚会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其实很得祝福。那很多的啊，很多人听了以后就明白原来是这个样啊，他就会考虑去信耶稣的啊。所以我就分两个层次回答啊，让你们去啊参考一下，好不好啊？
谢谢
啊，不客气啊。
就是我跟你的 follow up 一样，你刚才说的谈天说地，就是新朋友跟
刚信耶稣的，对，刚信耶稣的，他有很多圣经问题也不懂，还有包括慕道友都可以。
那你建议这样的环境里面有多少个人在讲啊？因为你刚才也说那个布道会的时候要3:1，
这个好，
对。
这个基本上是教会的啊，有神学训练的啊同工讲。那基本上啊，我们那时候教会3个弟兄嘛，都是神学院的嘛，哈，所以我们3个人一起来负责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是一个问题解答啊，谈天说地，所以就不像我们讲的说什么3个基督徒对一个去传耶稣的啊，这是另外一个活动了。
明白，谢谢。
嗯，呀、yeah. 很有果效啊，各位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年轻啊，做这个哇，那个教会那些弟兄姐妹很快就明白了，因为他要 follow 我们的 schedule 的话，可能3年才会碰到他的问题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倒过来，你提出你的问题，我来先帮助你啊，他是这样子的。
天美姐妹在这个 chat 里头分享，她说圣灵的工作超乎人的能力， 神的话语带着能力，传福音不是单靠人与方法。
对，很好，是的，传福音是神人合作了啊，我们因为使命交给我们，我们要去做了。当然啊，我们求圣灵去感动对方了啊，这是肯定的了。啊、好，那么休息一下好不好啊？休息一下啊，我们就再过几分钟啊。好，我们请老邱啊，他先帮我们做一个祷告啊，结束祷告，休息十分钟啊。
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在祷告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有这个动力，让我们有聪明智慧，知道怎么样来传福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出去广传，将我们的心中所惦记的这一些人带到你的国里面来。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啊。